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蒲公英啊？好，有人说呢，好，你不要有那个蒲公英心态哦，或者是你要有蒲公英心态。蒲公英心态是什么意思呢？蒲公英心态啊，就是指说像蒲公英啊，他们如果被吹到了一些土壤啊不肥沃的地方啊，他们呢也会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哦，他们会全力以赴的去扎根以及生存发展跟开花。所以呢，如果今天呢有人跟你说，哎，你要有这个蒲公英的精神啊，意思就是说啊，你在这个激烈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必须呢要面对逆境，知道怎么样去生存，面对这些瓶颈，知道怎么去突破，这就是呢蒲公英心态哦。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
爱。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都跟小朋友来读的是科学家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依旧啊，就是要来看这本书《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听20位的科学家说故事。好，那今天我们要听哪一位科学家的故事呢？他的名字叫做余长春啊，这个"余"呢，就是大禹治水的"禹"啊，余长春啊，他是呢1898年到1959年呢，好这个出生的人。那他的题目叫做成为像蒲公英的人吧。好，那其实这个禹呢是大禹治水的禹哦。那花儿姐姐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姓哦，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是比较少的哈，感觉好像比较像韩国人。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的内容，他到底是哪里人呢？你们听过五等山吗？或者是五子西瓜？我想你们大概想破头也不知道我的故事吧。啊，哪里有五子西瓜啊？我想也许你们会这么说吧，但是五子西瓜是确实存在的东西。五子西瓜又被叫做五等山西瓜或者是青绿西瓜，一般都是在山腰处挖出较深的洞穴，并且放入堆肥等各种肥料以后，再取西瓜的种子植入到洞穴里，最后在中秋左右去采收其中最健康硕大的西瓜。由于五子西瓜是生长在云雾缭绕、以落叶作为养分的肥沃土地上，所以五子西瓜有着和其他西瓜不一样的特征。首先，由于五子西瓜的外皮较厚，采收之后可以放置超过15天。另外，则是又香又甜，果肉结实饱满，所以重量比其他西瓜来得更重。人们在采收这些西瓜的时候，会依照一个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风俗习惯来进行。首先，为了消弭不好的东西，事前呢是不会去拜访桑家的，而且在采收数日之前呢，也会沐浴更衣，然后站在西瓜田中进行祭祀，之后才开始采收。怎么样，听到这些故事，你们会不会想要尝尝五子西瓜的美味呢？而至于研发出这种五子西瓜的人，就是我禹长春。唉，就算被人践踏，也要像路边的蒲公英那般的努力绽放花朵。你问我在说什么？其实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而座右铭又相当于自己与自己的约定。我一直照着座右铭的训示努力至今。我的父亲是朝鲜人，母亲是日本人。由于韩国曾经受到了日本的侵略，所以我的父亲在朝鲜并没有受到良好的对待，也因此父亲带着我和其他的家人一起移居了日本。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被人贴上了朝鲜杂种的一个标签。因为这个关系，小时候我没有和人少打过架。
男子汉啊，不仅要懂得忍耐，不然的话以后还有什么用处呢？
来学校接我的父亲并没有对我发火，只是温柔地安慰我，但我看得出父亲看着我的眼神里面有一丝的悲伤。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想自己是个朝鲜人，韩国人的事实就刻在了心里，并且暗自想着在未来一定要为韩国做出贡献。不久之后，父亲过世，母亲只能够独立地抚养我，只不过无奈的痛苦日子难熬，最后母亲把我送到了孤儿院。孤儿院的其他孩子们知道我是韩国人之后，每天都欺负我，对我开一些恶劣的玩笑，而孤儿院的院长也不站在我这边。我感到十分的孤单与痛苦，仿佛这世界只剩下了我孤自一人。每当被其他的孩子欺负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哭出来，晚上睡觉时也总是想起了父亲。那时候才终于的了解为什么父亲他脸上总是有一丝的忧愁，原来那一抹的忧伤就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在不被接受的土地上。
可是我不会认输的，爸爸。
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咬牙的撑下去。而身边没有半个可以交心往来的好友，也成了我全心投入学业的原因之一。 后来我进入到东京帝国大学附设农学部实科，并且顺利的完成了学业，而且我不隐瞒自己是韩裔的事实，堂堂考入了研究所。经过了一番血泪的努力，我终于发表了品种的合成理论。所谓的品种合成，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进阶版，简单来说就是从各种植物身上只取出了良好的基因，并且制作出新的品种。只取得良好部分，这一点看似简单，但其实要达成这项目的却是非常的艰难。我们科学家就像是夏作秋收的农夫，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经过努力。我由于这个论文得到了世人的瞩目，更以韩国人的身份在遗传学界留名，并且获得了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那个时候我也接到了来自韩国的联络。
啊，韩国吗？啊，是的，其实我们应该更早通知才对，很抱歉啊，这么晚才联络你。
这个联络来得很突然，电话的那头希望我能够回到韩国帮助韩国发展农业。我毫不犹豫地给予答复，
好的好的，我愿意回国，我愿意。
回到了韩国对我而言有很多的意义，虽然我没有受过良好的韩语教育，但韩国在我心中始终是我的祖国，而我也一直持续着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韩国式生活，更珍惜我的韩国名字。好，小朋友，在我们今天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儿姐姐啊带着小朋友来听二十位科学家说故事里面的内容啊。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人，他叫做宇长春。刚才花儿姐姐啊把前面的这个故事呢，好，第一段说给小朋友听啊。这个原本呢，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回到韩国，后来呢就有个机会回去了。我们看宇长春后来呢发生什么事哦。当我首度踏上了韩国土地时，我终于了解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回来。没错，就是这块故土欣喜地迎接我回来。他知道我始终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虽然韩国人们仍旧因为我是日韩混血儿而冷眼相待，但这块土地却温暖迎接我，我内心感到了既幸福又感动。我放弃了在日本舒适又便利的生活，回归了韩国以后忙碌的日子让我几乎忘了把家人留在日本独自居住在此的孤单。 回到了祖国之后，我感到了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进行改革的是明显落后的农业技术。其中，我的首要目标便是以取得新种的蔬菜种子来进行栽培，借以摆脱了长期依赖日本或者是国外进口的状况，达到自给自足。而在改善了农业技术的过程里，最让我付出心力的就是无病马铃薯的栽培。无病马铃薯使得为数不多的马铃薯产量提升，而且还协助解决了韩战以后的饥荒。这是因为当时韩国人民的生活很苦，在夏天还可以找些果实充饥，但是一到了冬天就没东西可吃，只能够以树皮来煮汤填饱肚子。科学并非只用在建造巨大的飞机或喷射机上，像这种改良农作物并且帮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不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所能够发挥的用处之一吗？在那之后，我持续的致力于不同种子品种的改良。为了让水果更甜更好吃，我甚至改变种子的成分性质，将其改良成为新品种。我透过这样的方式改良过多种的水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一封信开头提到的无籽西瓜。由于改良种子的品种，我在韩国获奖无数，但比起得奖这件事，对我来说更重要也更具有价值，就是这些努力改良过的种子至今仍广为种植，让许多韩国的国民都能够享用其甜美的果实。这世界有时候它是由一连串的痛苦所组成的，在成为科学家的路上一定也有许多困难考验在等着我们。从小到大，关于我父母的事情一直是我最在乎的，然而比起我那艰苦的家境，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那些针对你们偏见或嫉妒的视线。我希望你们能够坚强战胜所有的偏见与歧视，不管被人践踏多少次，一定要重新的站起来，就像路边绽放花朵的蒲公英那样，你们也要开出最美的花朵。人们都说，比起了一路平顺我爱所开出的花朵，生活在困境中辛苦绽放的花朵更美。这是因为度过了困境的花朵坚韧挺拔，无畏艰难，才能够一枝独秀。你们日后也许会遇到各种艰难，甚至可能会因此要放弃成为科学家的梦想，但是你要知道，那些困难并非要你们放弃，而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加坚强的考验。只有通过那些考验，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讲的就是这个禹长春的故事啊。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就是以人为本这件事情，那花儿姐姐呢再讲一个另外的小故事。有一个韩国的科学家，他被这个非洲奈及利亚政府被称为叫做喂饱穷人的伟人。这位科学家是谁呢？这位科学家啊就是金顺权博士。那么他呢为这个受饥饿所苦的非洲人啊去研发出那个耐于在杂草里面生存的玉米哦。西元1979年，金顺权博士他第一次抵达非洲的时候，非洲的玉米田的状态啊是十分严峻的。然后有一种呢名为独角金属，又被称为是恶魔之草的这个杂草呢，它会吸取呢田里的养分，使得玉米呢最后会枯黄而死。那看到这个状况的博士呢，他就改良了这个玉米的品种，使它呢能够与这个独角金属呢共存，而这种玉米后来也成为了非洲人民的希望哦。 好，小朋友，是不是很神奇呢？就是科学家不只是呢，他们去研发一些物品哦，他们也可以透过呢，就是观察这个环境的这个需要，然后他们去进行一些就是品种的改善啊。像不管是鱼长春的，或刚刚讲到金顺泉，他们呢都是看到人的需要，然后去把这样子一个科学的研发然后把它用在生活里面哦。所以呢，小朋友常常我们会很希望自己啊是由穷人变成富人那事实上呢，其实有一句话说啊，这个人穷啊志短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处在一个这个困顿的这个环境时候，可能我们的志向也变小了。好，那可是呢，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如此吗？那有人呢把这世界上的人啊分成三种啊，一种叫做穷人，一种叫做富人，就是有钱的人，一种叫做中间人。好，那小朋友，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人呢？好，千万呢不要让环境或者是让别人的一个意见呢把我们的生命呢做这样的一个定义，而是我们自己呢要学会每天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自己开创自己未来的人生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